得我多录一个是吧？
啊，
这是啥呢？是问去年八月份之后，八月份七八月份的事情。
去年七八月份？
不对，零八年七八月份。
哦，
零八年七八月份。
哇，
是零九年还是零八年？
你是问什么？
网银的事情。
哦，网银是零八。
哦，零八年了，还不止一年了。
不止。
不止一年了。哦，是吧？
哦，对，挺久了。
对，零八年不止一年了。
我毕业那一年。
对呀，啊，哦，那我刚问过其他几个，就是现在网银那一期留下来，金山继续工作的就你们三个了吧？
啊，
你跟之前网银的人还有联系吗？
您说我们组的那些
有
所有的，
所有就我们那个项目组的人还有联系，其他的
项目组你说哪个项目是杨浦这个组吗？
就是，
对，就是，
哦，那就还就是这几个人，是这样，就是说想问你啥呢？因为也是特地待了这么长时间。才敢问，问什么呢？就是，你现在没有开发程序了吧？
比较少，
比较少了，是吧？
啊，
你也转 Python 也是不是，好多人也都没用了，这个无所谓。主要是啥呢？是想问一下，你现在还记得当初学校里头怎么教你编程的吧？你还记得当时的感觉没有？
记得，
还记得是吧？记得最好。那现在我最想问的是啥呢？经过这个金山大学金工网银的训练，再加上对比后来一年多的这个真实工作，如果两年前的你自己站这儿，你想对他说什么？
啊，不太懂什么意思。是两年前，
你还在大学里头
哦
啊，你那会儿已经决定做程序员了
啊，哦，对，
对不对？
嗯，
那会儿对程序员这个职业的想象跟现在真实工作的时候完全不同。这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我也记得我当时遐想啊，空调房里都坐着，直接写写代码就 OK 了，多爽啊。
嗯
，OK。那么，如果对于你还在大学的那时的你，还如果站在这里，你会对他劝告哪些事情？就是说，现在的改变，你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改变的最激烈的是哪方面？如果突然这么问你的话，可以说你第一反应就是你真实的人。改变了，
改变。
嗯，很简单了，就是说，对于还在大学的，对于一年前的你，你如果你想劝告他几句话的话，你会说什么？两年前的你吧，一年半，可以说还那会儿还在大三的时候吧。
嗯
啊，
没想过，
没想过。
哦，
很简单了，如果当时你如果对哪些有准备。当时哪些态度或如果不同的话，你现在可能在金山混得更好，就这么简单。就好比你看了很多什么创业重的小说，你明白一下，如果当时你还在这儿，你会对他哪些劝告？
就是方向要找对，
嗯，
然后找对方向以后就不要犹豫，
嗯，
就是可能你在。就是追求你想要的东西那个途中可能会遇到各种诱惑或者各种阻挠之类的东西，
嗯，
但如果你这个时候改变了你的想法或者是改变了你的那个初衷的话，你可能之前的努力都会白费掉。
嗯，这是最大的一点。
是
啊。
其他的话也没啥，
其他没啥的，因为你后来实际上是完全是转职了。现在你转职是做测试还是做那个产品呢？
是测试开发组的一个配置，就是相当于以前的那个工程改进组的吧，
嗯，
反正就是做配置管理的，然后做版本发布的，
嗯，
就那个。
啊，一样。
哎呀，我其实有点后悔了，当时为什么选择读吧，
嗯，
然后后来又不在读吧，
嗯，
一开始如果在工程改进组的话，可能还学的就是对比，就是，哎，怎么说，就比较和现在的那个用得上，是吧？
嗯，
就以前的好像在读吧的那些东西，不是说都没用，是也是一种经历，但是就是和现在的工作内容可能下去那个差距有点大。
嗯，
可能以前的那些工作内容好像对现在
没关系，
有点少。
好歹你现在意识到，好歹你现在年轻，还能再继续转。那你看柳传志或者怎么地，人家也是一行一行跳一行， 对不对？生产、销售，到后来 CEO 啥都做过，这个绝对不会是问题。但问题是，你在这种方向性改变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不变东西积累下来？哎，我问的其实也是这一点。其实是这样，网银当时虽然是训练你们是用 Python 去开发东西，但实际上它的形式根本不关注 Python， 对不对？就教了你们一个下午，就教你们一个下午两节课，对不对？
真的
教你们是怎么去做事。那所以现在我就想问一下，你无论在这个金山这个变部门呢，还积累变了也好，那么你毕竟是在金山的待下来了，一个合格的职员了，而不像以前是个学生，对吧？那么从学生和职员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过程当中，你现在回想一下，你觉得哪些是通过网银你意识到这是有问题，或者是意识到应该这么去做的？就对于你现在成为一个合格的职员来说，网银哪些东西是给了你正面的影响？
其实网银教会了我们，就是不只是编程，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做事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那种一种过程吧。反正网银就是比较重视过程的一个训练吧，系统的训练。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包括在读半天也是，反正就是工作的那个，就是一个一个阶段，你必须要就是记录下来，或者是可追溯，然后都是
可记录、可追溯，然后才能可改进、可优化。
对，因为你可能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比较就是刚来的一个新人来说，你觉得这些东西好像都比较模糊，或者是不实际，是吧？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做的实际结果给你就好。但是在深一层看，就是作为一个领导来说，他们要看的就是你这个过程，也要管理的也是这个过程，是吧？如果你这个过程做不好的话，
那么结果必然不会好，或者说结果有可能好，但那是奇迹，很少发生。
是，
对吧？你现在做配置管理，包括以前做，你可能感觉到了。我当时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过程，就是很多时候呢是这样：你如果过程靠谱，你的结果很难不靠谱。你如果过程不靠谱，你的结果很难靠谱。那么从领导人来说，你取哪一种呢？对不对？这情况是这样。好，这个是你，之前我还问过其他的杨浦，问过张珊珊，他们感触都不一样。因为他们做的工作跟你性质不一样，但是从网银当中的都有相关的这个感触。好，除了这个呢，做事方法要重视过程之外，你还有什么觉得是网银训练了之后你意识到的问题？
有时候其他的，其他倒没啥。如果网银那里有一个比较
不好的也可以说，就觉得是对你造成了一种困扰也可以说。
不，就是那个网银里面也不是有个提问的机会吗？那个时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然后我出来以后，感觉这个东西好有点怪了，就是面对了一群就是没有去网银培训过的人，或者是一群就是没有接触过提问机会的这个人来说，感觉我如果用这一套理念去问别人的话，好像你是另类的，你是异类的，好像感觉怎么文绉绉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都要那么多，然后别人问的问题好像又不符合那个规则的时候，我又想去。
好，那我就想问，你利用这个提问的智慧的方式去提问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最短时间获得你想要的东西？其他人没有用这种原则来问题的时候，是不是相对于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回答他的问题？就说很简单。你既然接触过到他之后呢，无论是异不异类，你觉得哪种方法比较好？
但也不可能我去跟他推广这个东西嘛。
不，我不是说推不推广，我就问你，你觉得哪种方式比较好？答不上来，估计也是一半一半，对吧？
对，因为我，不能确定。
对，不能确定。那这里我跟你说一下吧，因为你不能确定的事情呢。但是我教过你的时候是很确定的，你们要遵守这个东西去做。后来你感觉到异类呢， 是为什么会感觉到异类啊？这还是学校问题，不是你，也不是金山的问题，因为大家长期从上幼儿园开始到大学毕业，22岁毕业或者几岁毕业，10多年的训练都没有这方面的训练。
对，
哈哈哈。也就是说，大家以前的都是一对一跟老师，而且问的问题呢都不是针对于现实问题，只是针对于知识点。那知识点的话，老师是一个权威的，他说啥是啥。你说你根本没有所谓交互性这种提问的交互，到专升工作当中呢，你们是协作关系，谁也不是你的老师，你的面对都是新的问题，市场新问题，游戏新问题，大家都在现学。这种情况下呢，提问就非常关键。为啥呢？要在最短时间之内表达清楚你做过哪些努力，表达出这种问问题的诚意。你不是说我这事儿刚接到这个问题我不想做，你告诉我咋做吧，我给你做着完事儿了。其实提问智慧最大的两点，一个呢是就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表达出对问题和对被问者人的尊重。
嗯，
你对这个问题你首先要努力过，你要问这个关键点。同时其实很多时候我最大感觉，很多时候一个好的问题比你10000个好的答案要值钱。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好的问题有可能引发全新的技术方向、全新的解决方案、全新的思路。
嗯，
而你一个正确的问题只会正确的回答只会解决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以后会不会发生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呢，而且这个提问的智慧呢也不是我说的，是人家这个什么叫 Raymond， 他是观察了近30年、25年以来，他这种不是25，他当时发表这个的时候，那才9几年，那大概就十几年以来的这就开源或者说开发者在论坛上讨论的时候的共性给出来的一个结论。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着全球所有程序员他们在提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东西。
哎，但当你遇到别人问你的时候，觉得
好，
他的问题好像
老是击中不了。
对对对，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是吧？好，那其实呢，
怎么办？
对，怎么办？怎么办？那当时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不是一直在主持 CPUG 嘛？那啄木鸟上头有一个、有一个宣言，看到过没有？
啊、哦，这倒没留意。
没有，你去看一下。实际上宣言里头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个人不是他宣言是这样：如果我每天花，比如说每天花半小时，回复社区里头的问题；每周花2小时去写我喜欢的代码；啊，每个月花1天去发表我的感想；每年我发展一个自由人，就所谓对这一套理念认同的人。
嗯，
那么我们所有人坚持10年。中国就会赶上美国，或者这意思吧。那么这个宣言代表是啥意思呢？当你认为你是对的时候，当你觉得他做的不对的时候，你当然不用直接去改变他或者怎么地，他要抓住一切机会去宣传。当你觉得他提问题不对的时候，很简单，你不用，甚至你不用告诉他提问智慧是什么，你可以帮他去分析，你问的可能不是这个问题吧，你可能是想问那个问题。就是你帮他去，首先帮他分析好，你用你的提问的智慧的方法去帮他分析好这个问题，帮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再给他一个方向让他去查。就好比当初你们问我问题时候一样，当然你还没到达那种自信或者这种技术方面的威望的时候，对吧？ OK， 一点点去做，帮他真正的理解他自己的问题，其次尽最大可能帮助他解决问题，解决不了 OK， 解决不了的时候让他带着正确的问题去问其他人。这已经比他原来带着一个模糊的问题来问你，让你挠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要很大一个进步了。 OK， 当所有人不断的被你这么去训练之后，那么你的工作环境也变了。大家问同类的问题时候会想，哎，上次我那么问，那绕了半天，这次我这么问， 这就是潜移默化。这其实让叫做训练。实际上你去看很多这个职场的文章的时候呢，有专门一本书如何操纵你的 boss。 真的，操纵你的 boss 很简单，用一些很靠谱的他感兴趣的问题问他就行了。你可以查一下，有专门这如何操纵你的老板，
嗯，
有这专书，而这种书还不老少，好几本。而实际上都是用问问题的方式，因为一个问题实际上它并不是你这问题本身，因为一个问题它实际上代表了啥呢？有一个假定。因为你问这问题，首先 OK， 这问题哪出来的？这个假定实际上是包含在问题里头的，
嗯，
对不对？等于说你说了一句话，其实你已经给他说了好几句话。问题威力在这里头，因为你要说一个答案，你得把前因后果全说了，告诉他怎么做，人家他还听不下来，问题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要理解你这个问题，首先他得接受你这个问题的假设，你的背景，其次还得接受你这个问题里头的设问，你的条件，背景加条件再加一个问题，实际上你强加了他很多东西了。哎，好，没关系啊，其实是这样。因为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一次这个马云这个事情呢，我也是跟一直坚持下来之后呢，跟很多每次开会的时候呢，跟一些公司的人，还有一些社区里都交流过。他们无论是不是Python社区的人，都会感觉到，因为中国大学的这种教育方法和制度教出来的当时的这种学生，很难以在短时间之内接受真实工作环境当中很多规则、潜规则也好、技术方案也好啊等等，提问方法呀，或者说配合过程等等。那么怎么样去达到这个目的？那当时就说，哎，马云这种方式可以，就是反正实战的这种项目训练嘛，啊，说了一下。那么后来呢，把这个东西提纯成一个提案，或者说一个讲稿，提交到今年2010的这个可能7月份吧，在新加坡的这个Python年会里上头了，通过了。就是说，对于无论发达还不发达国家吧 ，Python 它到现在为止，全球它并不是主流开发语言，主流开发语言还是 Java、C 加加、C Sharp 等等。但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在用 Python， 那么用 Python 过程当中就发现 ，OK， 学校没有人去教 Python， 那我又怎么样能在短时间之内让原先的这种程序员能转换成 Python 这种程序员，都碰到这个设备是一样的？那么我给出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可以说或者说教学形式也好。那么都会有感兴趣，但是有没有效果不能我说了算，所以回访一下你。
哦，
嗯，啊，
但好像网银从第一届以后就没有后续了是吧？
不，因为是后续，因为第一期当时呢是很多部门要，很多部门要有这个需求，后来呢就是说是就是各个部门的它这个需求量不大了，而且呢大家也老板们也发现，只要你一个很靠谱的 C 加加程序员，基本上靠自学，3天之内，无论 Java 也好 Python 也好，都能用得起来。
嗯，
啊，所以呢，就是说 OK 变成这个部门内部培训，但没关系。这个呢，实际上呢，但是网银呢，用 Python 这一种快速脚本语言吧，它能够快速建立起来这一种项目的实体环境。否则我用 Java 或者用 C 加加，可能你2星期你3星期啥也写不出来，
对，
对不对 ？Python 不一样。啥都是现成的，你拼装一下 OK 一个东西就能用了，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在考虑能不能把它再往前推，从这个金山大学呢推到这个大学里头啊，所以这个方法呢不会变。其实而且呢在北京城市学校呢，我们一个叫清风的一个也是一个大妈，社区大妈，她也在她学校她的母校当中也在用这种方法去培训，因为她有稳定的，她在北京很多像豆瓣这种公司有稳定的职位在等着你培训出来一个，我要一个。得说他那是自己民办的一个金山大学类似，但是他不是金山大学，他是很多公司向他委培，你培养出一个靠谱的收益的，所以这种方法呢也在持续，另外一种方式在持续啊。但是这种效果还是一样，得问一下回访才行啊。那好，那个有19分钟还超时了，多说了，是这样。给他们也布置了一个作业，你也是一样，这个课外作业啊，你反正一个星期之内吧，做成就得，啊，你有 blog 了吧？
有什么？
博客。 没有
啊、
哦，你们怎么都没有葡萄干呢？
对，不习惯啊，那个东西。
好，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呢是啥呢？这个实际上也是你，都要劝，只能问，都劝一下。vlog 呢是写的是很烦，写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什么好处呢？你之前根本想象不到的一些知识面、知识点、方案、技术、工具会不由自主找到你。为什么呢？当你把你的心得、笔记、工作经验公开出来的时候，那么同样的有同样问题的人就会注意到你，你就会跟由你的这个工作内容也好，或者你的积累也好，组成了一个你的技术方向为主的一个私人的技术社区。通过这种方式呢，你可以，因为你现在呢可能发现了，你从大学到老师，老师到什么金山大学，金山大学到部门，另外一部门到另外一部门，你只能通过人认识人得到一个机会，再从这个机会认识一个新的人，再得到一个机会，你永远是单线的。包括你的工作积累，你跟你的同伴，跟你的这个领导，他知道你这么做事 OK， 经过周围人的影响你得了一个经验，对吧？那么你这是线性的积累，而通过开辟所谓第三阵线，你参加新的开源项目也好啊，邮件列表也好啊，你自己 blog 也好，你会接触到同行业、同领域、不同层面的人，他们的思考、他们的解决方法、他们的经验。这样的话，你的无论知识面、你的经验、你的积累，就是变成指数上升了。因为你之前去无论是独立学也好，还是现在学也好，现在你之所以感觉哦，你的经验增长上来，为啥呢？你做事的时候你做的对不对，你的周围的人和你领导立刻会告诉你这样对是不对。你在大学里头学的时候你只能问老师，而如果你想学新的东西，老师不会理你的。那你按照你的兴趣你去学，你学 Photoshop， 学 Procreate， 这样做对不对你根本无从知道，学事也没兴趣没动力。但是一旦你走出这一步，把自己的东西公开出去，有一个阵地能跟全球的人去沟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学习会越来越有目标。因为你学的对与不对，另外有人会告诉你不行，我按这种方法以前做过错了。那么这是一次传销宣传。那么好，那么你的作业是这样的，既然一年多了，你回想一下当初网银很多形式也好，内容也好，哪些对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刚才问的问题，你能够总结一下，写成文字性的东西，你给我，不用多，一到两点，500字以内就可以。这样的话，因为以前那个网银那个邮件列表还在 Google Drop 的，
对，
就是说呢，因为这一次呢，我需要拿真实的实力说话，去到新加坡那边去跟。反正亚洲地区的这个派送的这些关注人员吧去说，这种训练方法是靠谱的，但是有哪里可以改进，就是拿你这个文章呢，我可以去追以前参加网银这些人他们的感触，因为他们现在我问了一下，基本上呢也都是留在了 IT 行业，没转，还是程序员，虽然不在金山，但没关系，同样经过了网银之后，也通过了真实的工作之后，感触是差不多的。也是都指向到网银这一种训练方法的设计上，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明白吧？好，就是这个作业。
好
吧，好，行，谢谢。